好，欢迎收听 STEP 创业实验室的第一集，我是主持人 Helen。 那因为是第一集，在这边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频道。 STEP 创业实验室呢，是由中山大学谢如梅教授所创办的。那在这个频道中，我们会分享一些同学在创业上会遇到的一些困难，那该怎么解决，也会邀请到许多业界或是创业领域相关的讲师来和我们一起讨论，提供学生一些实质上的帮助还有建议。那我们今天呢，就先来欢迎我们的 STEP 的创业主持人谢如梅教授。
Hello， 大家好。
还有我们特别邀请到雄青协会的创办人兼理事长罗伟特。
Hello， 大家好，我是伟特。
那今天如梅教授还有伟特呢，就会来和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创业过程中会在业界遇到的一些问题，也会分别从教育还有实务界的观点来谈。那我们就先请两位谈一下对于学生创业的看法。
因为我在学校主要就是会开设创业相关的课程，然后平常呢也现在也是担任我们创业育成中心的主任，所以其实会接触到非常多想要创业的学生，然后他们其实也都会透过各种管道在争取很多的资源。所以其实从我这边的观点呢，我看到的学生创业大概其实我会把它分成两个层次来谈。第一个部分就是比较偏创业教育，就是说其实我们希望培养学生是有具有创新实践能力的创业精神，所以其实在鼓励学生创业的时候，大部分是希望他们可以提出具有解决社会问题产业需求的创意构想、创新构想，然后在过程中我们可以带领陪伴学生去做实践跟尝试，就是努力去做实验的过程。那但是当然，如果这个过程学生做得非常的好，或他们其实非常希望把这个东西商业化，他就会走向我们讲的新创事业、开设公司的过程。所以这两个阶段其实在学校里面其实它是一个流程，就是说有的学生可能一开始他只是属于萌芽期，那他们大部分会透过一些修课或者参加活动的方式来去接触到我们所谓的创业。现在因为非常多这样的讲座还有政府资源，那另外一种就是真的要去创业的时候，大概会遇到的问题其实大概不外乎几个大家常常谈到的。第一个比较像是团队，可能觉得找不到伙伴，然后不知道说自己的专业不足的部分能不能够有人来协助。那第二个部分比较像是资金资源，那比如说觉得学生没有太多的相关的这种基本的资金可以营运，那这个部分当然也是我感觉到学生其实非常期待可以有相关支持的部分。那当然还会有一些其他，就是说在实践的过程中他没有产业的经验，然后所以没有相关的人脉，他也不知道说原来外面的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或是顾客想要的是什么。所以 我自己觉得这是学生一开始创业大概的类型还有会遇到的问题这样。但我相信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这次邀请来的
来宾
对，这次邀请来的来宾韦特，他其实是就是这方面的案例，就是他自己有一个从学生这样一路创业过来，所以其实是非常希望说从他的角度来谈一下他自己的经历，还有他在业界跟创业家互动的过程遇到的问题。先问第一个是你从您的经验
OK 是
就是说去谈说创业过程中你觉得有想法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始，没有资源怎么办？
学生的话吗？我通常是这样建议啊，就是最怕是没想法想创业，没想法想创业那就很痛苦，我甚至要跟他讨论想法。那比较好的就是说，你已经有想法了，只是你不晓得怎么开始。那如果是遇到这样的学生，我觉得就至少第一步他踏出来，他有想法。那我们一直讲零到一嘛，那零到一也不是第一步就可以到零到一。我就说，你可能0.1 0.1，你只要每天走个0.1 0.1，那过了一个月过了一年你就有很多东西。那到底要怎么踏出那第一步，就是看他想做那个想法是什么。那你可能你一定要成为那个领域的专家，所以你一定要在那几天，你可能每天都要去累积一些薪资，你可能都要去找伙伴，你可能都要去找很多的聊。所以我建议就是，如果你已经有想法了，第一步呢就是找人多聊。那可是这个人你要很记得清楚，就是要不同立场，不同关系。什么叫不同立场不同关系？就是你不能只找身边同样科系的人，那这样你的想法会被局限。那再来你也不能找 跟你有特别关系，比如说只找朋友或只找家人，因为那个都有一些特殊的立场或关系，会有一些偏颇意见。我是建议就是你有一个想法之后，就是多找不同的人聊，好，那你从中你就会聊出来很多，你接下来该怎么走，或者是你当初的那个想法可能还没有完善之处，所以简单讲就是多跟别人聊，那不要怕说这个东西会被人家学走或被人家抄走，我觉得这个是最不用担心的。
谢谢我哥，就是有想法这个部分，他如果想要开始的话，
对，
那你会怎么建议？
就因为不同的想法有不同开始的第一步，不过第一步我都是先问人，然后再来就是你自己一定要成为那个领域的小专家，所以不管你用 Google 找知识或者是看很多的报章杂志，你第一步一定要先知道很多这方面的知识，然后你找人的同时，因为如果你一个人的话其实真的很难开始也很难顺利的进行，真的是建议有两三个团队，因为你这样讨论你们也才知道接下来怎么做，然后分工也才会顺利。
那在资源方面，
资源方面我把它分成几种资源啊，那大家想到的都一定是钱嘛，对，那钱我觉得我这里靠老高影片有讲蛮有趣的观点，就是说这个世界啊，金钱的关系都是建立在信用，那这个信用比较它的词比较好应该叫 credit， 就是你这个人的 credit 如何，那我觉得一开始大家一定都是零嘛，那比如说我很喜欢跟同学讲，就是比如说你想做区块链相关的东西，那你要不要先让你自己在这个领域变成是小有名气的人，所以他可能可以去写个部落格或成立一个粉丝页，或者像我们叫录 Podcast， 他多去聊这个东西，所以他有一定的声量或者是品牌，人家知道哦，讲到区块链他就是小有名气或小有声量，网络上也都查得到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就他有一定的 credit， 有了 credit 我觉得你要找资源都很容易，可是这个资源一定不会是天上掉下来的，就是你自己一定要，你没办法用零就去跟人家要资源，你一定要有一些小成就，就是尽量去尝试。那再来就是说很多的机会啊也是要很，就是我觉得创业家很一个个性很性格，就是你要很积极去参与很多的活动很多的舞台，因为钱啊或朋友或关系或资源不会自己掉下来，都有，可是你问我要怎么找，那就是不断的去参加很多的活动，认识很多的人，就是你必须很积极的去参与这些相关的一些创业任何的课程讲座活动，你也可能认识到你的伙伴，那也有可能认识有资源的人，可是如果你只是在研究室或在宿舍一直想，那资源不会掉下来。
其实韦特的观点我还蛮同意的，就是第一个当然一定要走出去嘛，
对，
所以多跟人聊，或者是自己要投入努力把那个事情弄得至少要刚刚您讲的小专家，
对，是
那但第二个就是说他要说服别人他可以做得到，所以当然他可能需要做一些成果，然后去连结，然后人家可能才会去跟他讲的 credit， 会去投资他。
对，
那所以其实就学生刚开始比较没有这些经验的情况下，一定就是先要做这些的努力。
是。
那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学生或年轻人他会有一个另外一种状况，就是他觉得自己想法很好，然后我也都做得不错，
对，
但他接下来会面临到他真的去外面的时候，比如说假设他们到了高雄的很多的创业的一些平台，
是
比赛也好，或者一些政府的补助的平台也好，但是其实可能会很挫折，因为他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提出来的东西大家都不买单，
okay,
对，就是说到底我哪里不好，
是
对
是，
所以从这个业界角度，就是或投资人角度，就去看说那这样的团队或学生年轻人的话，你会觉得给他们什么建议？
OK， 就是我就必须先认清一点，就是说创业它本来就是充满着一堆挫折的一条路，所以你会被不断的很多的人去质疑你、挑战你、给你挫折，这都是正常的，你想想看，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嘛，你只要过半数就已经很难了，甚至你看 39% 投票率就可以当总统，所以就代表这个世界上要有这么多的人都支持你的想法本来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第一步你要认清，就是说会有质疑挑战是正常，而且你要 appreciate 这些，因为你不是说你不喜欢我的东西就算了，你一定要反问，那你挑战我的点是什么，你不看好的点是什么，我觉得这比较重要，而不是说不要不喜欢就 不听了，而且是要说你不要的原因是什么，你不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多听那种负面的声音反而会让你成长，才去让你去改进，因为正面的声音听久其实你是不容易成长，所以第一点就是你一定要认清这个挫折，然后再是从中去学取人家为什么不要的经验， 那当然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会不一样，可是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慢慢的去发现说别人都怎么看的、啊、因为虽然一直都讲业界啊，其实业界也只是多走了几步路，多被人家拒绝几次、啊、所以我们其实讲的话其实大概每次都差不多、啊、我从20年前参加创比赛到现在，其实所有的评审所有的创投其实大家的观点大概都是那样、啊、就是你做这件事你的优势在哪里，那你这件事情的未来的获利性是什么，这个获利还要持续性的获利，而且要够大，所以其实不外乎都是问这些问题，那只能从中你的想法去探究，那就多听，然后把这个当作是正常的。
我也讲一下我自己的观点，或者是呼应一下我。
对对对。
其实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去当这些
评
审，
对
对。然后其实会看到，通常会走出去比较能够被接受的 idea，、嗯、大概的想法大概就是，除了他自己本身，像你刚刚讲的优势、嗯，就是他自己很清楚他自己要做什么，解决什么问题，然后他并且能够确实提出那个具体的方案能够去执行之外，其实但另外一个就会是。除了我刚刚前面讲要有创新、啊、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容易被问到，其实就是它的那个营运的部分，因为其实如果走到真的刚刚讲不是创业教育而已，而是真的要成立公司，那大家就会很看重的是它能不能有一个很清楚的商业模式，这个部分到后期 中期到出去外面大概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但是通常这个地方都还没有被验证，因为它只是一个提案的状态，它可能还来不及去、真的把产品上市，它就提案、所以在这里其实很容易被挑战啊，包括什么财务分析啊，
是
但我觉得本来它就是个验证的过程，所以可能需要很多的资讯跟资料去佐证，但没有办法说就是真的会赚钱，大概就不会走到那一步了，就还没到那里。对，
我也回应一下老师啊，就是说。老师刚才提到就是说一直被人家挑战这种验证的商业模式，反正所以我之前常常跟学生讲，就是商业模式这个词啊，我在学生时代超痛恨他的、就是我参加比赛是什么，反正到最后人家一定会挑战你的一句话就是啊，你的商业模式是什么，你要如何证明你可以获利什么，其实真的答不出来，那我觉得那是正常，因为学生你怎么可能答得出来，这个就是你换到业界叫我们去执行，我们也都很难说这个我们一定可以赚上钱或什么，那所以会问这种问题其实真的没办法、哦、那我觉得商业模式本来就是要直接去验证的，所以他很难、哦、在这边纸上谈兵跟你在那边用聊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大家只要是认为说对别人问你这个是正常的，是一定会问的、哦、假设如果他又是创投，因为他就是要投资获利嘛，这一定会问的，那你还是要去喜欢这个过程、哦、因为这个过程你跟别人讨论商业模式的过程里面你会有一些你的想象，那别人会针对你的想象去不管是赞赏或攻击或批评，那都是一种因为你很难去实际验证，除非你已经给我一笔钱了嘛，那如果没有的话唯一验证的方式就是不断的跟人家讨论沟通这个过程，所以就每一次这样讨论商业模式的过程就是一种收获。
那如果再进一步去谈，就是说如果今天、他可能一个提案
是
那他认为他很有创新，或者他觉得很有价值，他解决这个问题。那但是怎么样？就是说，假设从投资人或者是这个评审的角度，会怎么看说？那这样子真的就叫创新吗？
其实每个人的角度都不太一样哈。那如果我是创投，其实创投的角度很简单，就是我这次遇到一组学生，他们已经开公司了，那他们的确在赚钱。那他们就已经验证过了嘛、哦、所以他就是拜托我，他说他要找创投、哦、然后要找创投投资，他想要赚更多，那我就问他说你已经赚钱了为什么要找创投，因为我觉得这很奇怪啊，你已经赚钱了为什么不就自己赚，然后用赚的钱再去投资自己、哦、那他当然理由一定是啊，他要更多钱干嘛干嘛干嘛，可是我去跟他讲、哦、创投不是看你会不会赚钱，我说会赚钱其实你开个餐厅你可能也会赚钱，你卖个鸡排你可能也会赚钱，可是创投要的不是赚钱，创投要的是 可能通常人家都会说100倍的回馈啦、哦、所以其实如果你那个市场没有大到让那创投喜欢，他其实会不断的挑战你，那他的意见就是那，因为他跟投资者拿的钱他就是要10倍以上的回馈嘛、哦、所以如果是创投的角度当然就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你就是去听人家的意见，可是因为有些商业模式真的很难去 做到10倍或100倍的回馈、哦、你通常养活着3-5个人团队或公司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商业模式，所以你要先认清楚不同的人后面的角度是什么。可是至少就我自己来看的话我很重视创新，像老师刚才讲创新，可是我的创新跟他的创新跟谁的创新到底那个点在哪里、哦、学生会觉得他很创新，可是为什么我听起来就是不创新、嗯、我觉得所有的点都在这里。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主观的东西、哦、就是每个人的我的知识跟我的视野、哦、都局限了我的所谓的创新的这个定义、哦、所以它是每个人不一样。那可能有一些人、哦、像我，因为我太常喜欢看一些跟创新有关的知识，所以有些东西在我听起来可能真的就没有这么创新。那个只是跟你的过往知识跟你的经验有关，那真的不代表说就，而且其实创新它也要做出来嘛。所以有的时候学生如果觉得，哎，你怎么不 appreciate 我创新？那可能只是两个人的视野不一样。那就算不 appreciate 创新，其实你真的去做哦，你做的时候过程你就会你才会发现说，哎，你怎么做的跟人家不一样？那可能是一种创新。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不用太执着于就是你的东西不被人家欣赏，我觉得只要有过人欣赏就代表可能可行，你就做做看。对，那不要太在意。我之前可能是受过创业教育的太多洗礼，所以其实我刚毕业的时候老师那时候问我，你怎么你那么喜欢创业，为什么不敢创业？那我觉得只有这一点，就是好像太过在意要去说服别人或别人认同你，你反而就不敢创业。哦，那后来我真的创业其实是不太去管别人的认同或者是怎样的，因为你太在意那些话你真的很难创业。好像我们学气管的好像都一定要说服到别人认同我的理论或什么，可是本来就不可能。那如果你执着于这点的话，你可能真的很难踏出去。
对啊，所以其实我大概也总结一下我听到的一些重点。
是
就是第一个，我自己在想说创新其实它有点像是一个比较来的，就是说有一些现有的东西。
okay,
那我可能是，但大部分都是我们讲的是渐进式的创新，所以不管是我改良产品啊，让服务更好，或者提出个新的模式，大概它的创新都会在现有基础上比较不够好的地方我去做加以改良加强。那当然也有比较
激进式的，
对，剧烈式的创新，那它可能是一个全新的技术或者全新的一个市场，那这种当然也会有人去挑战。那主要的问题会在于说为什么不被认可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第一，你其实没有那么了解，就我们看到都是片面，
对，
所以在不同的人看他，如果对那个领域真的是比较熟，他当然就会觉得这个其实他听过，可是你认为是新的，
对，
所以当然这个基础点就为什么会有一些人在产业里面他是比较久的，但是反而另外一种观点就是比较新的东西大家接受不了，这可能也
是
一个挑战，
是
就是说我真的是跳出来看，不是在这个产业里面改革，那有些人他一时之间接受不了，所以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做不起来，那当然这个情况下就会是你有没有办法去证明或坚持说你走的路是比较特别的比较对的。那就刚刚韦特讲说，哦，我可能不要全部都接受别人认为的新跟对，那我能不能够走出一条我自己想做的路。但是这里面总是会有很多自我怀疑跟挑战，跟别人给你的意见，就是我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然后我是不是真的有我想的那么创新这样。
对，
那但是至少这个证明的过程其实是应该也是蛮有趣的。
对啊对啊，其实创业就是这样的过程啊，就是你每天不断的在质疑自己的这个东西 work 不 work 创不创新。对，那这个是很正常，那你不要觉得很奇怪，因为所有就算我们在业界，因为你创新东西做久了你就觉得，欸，怎么都不创新，你也会这样怀疑自己。其实至少我回到校园啊，我在看，就是我第一个就是还是看，因为你要讲我们以前叫 workable， 就是你的可行性是如何，其实可行性对学生来讲都不会太高，所以我反而回来学校我会最喜欢看到的是创新。哦，那创新当然就会有接受不了的问题以及后续做不做得到的问题，那学生一定要把它视为是正常的，因为就一定接下来人家一定就是问你这个啊，哦，要不然你每天就是你，可是如果你不创新人家连后面都不想问你，其实我觉得那反而糟糕，只是学生会开始怀疑自己的东西，可是我觉得那是好的，哦，就是因为你是够创新，哦，我才会进一步的去问你后面的东西。那其实后面的东西本来就没有正确答案，那只是想要去看你有没有这么完整的想过，哦，因为这个也是创业计划书的好处嘛，就是你会协助你去想这些东西。 而不是只是想点子，想点子大家都很开心在想想想、可是想到后面的完整性，就是需要有人跟你这样对答讨论的方式、要不然你自己想的会不够完整。
那如果今天就大家伟特其实一直都有跟大家在分享，就是说这反正就很正常，
很正常，我之前讲很多次
挫折啊，是是是是是或者是挑战啊，或者是失败啊，其实都是很正常的。
对，
那但这过程中可能有些人他就难以调试、
没错，
对，所以你会觉得 有没有什么方法吗？或者是
OK
的建议？
我之前我自己在学生创业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也是好多次的挫折、那些挫折就是每天都会让你一觉醒来照镜子会被自己帅醒，而、不是被自己帅醒，就是怀疑自己要不要把这个事业关掉或者是停止这个想法，每天都有这样子的想法，因为你会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挫折，就是你已经开公司了、你可能就遇到股东啊、政府啊、员工啊，会有太多太多的挫折会想让你放弃、在那个当下我真的很痛苦、所以我最常人家学生就是回到校园问、你有没有印象中哪一件事情你很挫折很难过，其实我听到这个问题我发现我答不出来，答不出来不是说没有过，而是说你把那个时间轴一拉长来看啊，其实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过往每一次创业每一次的挫折，你好像觉得那个都没有什么，可是我必须讲在那个当下我真的都很痛苦很低潮很难过，可是你真的事后回头过来看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是多么的挫折的、因为那个本来就很正，而且我们后来出社会几个创业家自己在聊，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那种过往，可是你看每个人在聊都是那种好像就是谈笑风生那种感觉，因为已经过去了，那个真的是一个一点点小小的石头嘛，那也很关腔，不是说什么岩石越大你的浪就越漂亮嘛、就是你的挫折越大你的成功的果实就越大、那可是在那个当下要怎么调试，我自己的调试的方式就是不理他嘛，那不理他有几种方式，我自己之前球还打得动的时候就去打球，因为打球的时候你就不会去胡思乱想，那现在老了我就去健身，就是你必须让自己流汗，然后自己的头脑身体是不是在这个圈子里面的、然后很容易就睡着的、因为之前真的有那种很累哦，可是一躺到床上就开始想到三四点睡不着觉，那睡可是四五点又爬起来，就是很痛苦，就是整个都睡不着觉，所以就是要用这种调剂身心，那甚至玩游戏嘛，我自己男生也都很会玩游戏，很喜欢玩，我觉得都是一种排解压力的方式。然后还有再一点就是我现在很喜欢把创业家找在一起，也是想要这样，就是因为有时候你那个压力你跟自己的家人另一半或员工讲其实他们不知道，可是如果你找一群创业家聊，你就会很有心有戚戚焉，因为有时候你跟同学讲，同学在上班就只会说、你惯老板啊，你都欺负员工，你都怎样，你怎么怎样。可是如果你跟同样都是创业，就大家立场是一样，就是比较可以彼此慰藉吧。所以我觉得就有这几种方式。
所以其实韦特的建议大概是一方面是比较是心灵层次，就找朋友类似的人。那比较
物理层次的，
对，就是运动或者去找一些事。不过我自己在看，我在想说，其实但因人而异，
对，
就是说怎么排解压力。那但其实我自己在想，面对挫折这件事情，它会回到一个初衷，就是你要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真的是非常的有热忱，自己在做的事情。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低潮，但他很容易度过，因为他会想要把它完成，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他真的非常热情而且坚持下去，然后旁边的人可能也都会比较支持他。那但如果反过来说，他可能当时就没有这么想做，或者他只是试试看的心态，那当然放弃的成分会很高。对，那他就说我不如去做别的事好，可能还比较好一点。
对，
所以其实每次在问年轻人啊，就是学生在创业的时候，我其实都会问他动机，就是你为什么想做这件事，到底他够不够强烈到你可以去支撑这种劳累跟挫折的可能性。
我之前常讲一句话，就是说你创业之后啊，你会遇到千百万个理由会要你放弃，可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只要回到一开始你的创业初衷，就是动机，你的动机还在，你的初衷还在，好，你只要有个理由支撑着你还在，只要有一个就够了，你就会走下去。虽然有千百个理由会告诉你说可能不能走，所以你就回到一开始的动机跟初衷。 那可是这个时候就会遇到其实我觉得创业成功其实不难哈，因为我觉得上帝会给每个人一些成功的机会，那会难只是说很多人会就是遇到挫折就放弃，那会不会放弃其实就像老师讲，其实有些人放弃的成本很高，他就没办法放弃，那有些人放弃的成本很低，所以很容易就说啊，不如去工作啊，工作个也有三五万，那如果我是这样想的话真的就很容易放弃了。
对，不过当然这个如果有机会未来可以再聊是他到底那个停损点在哪里，因为其实每个人对于那种
对
自己什么时候该放弃，有些人是很难抉择的，
第一集就要聊哪时候要放弃对啊，不过因为 我自己太学院派有学过，所以其实我每次创业都有给自己一个停损点，因为我知道要给，可是我真的世界我在看到的好像大多数人都不会设这个停损点，那不会设停损点有好有坏，然后坏的就是你往往就明明已经不 work 你还一直封下去，可是优点是因为我刚刚讲其实创业其实成功不会那么难，只是看你有没有坚持啊，因为你没有设停损点你就很容易就坚持下去了，所以这个很两难，不知道怎么讲，可是我自己每次都有设所谓的停损点。
那我总结一下好了，
okay,
就
是
我们可以都给一个小的结论，这样
對對
就是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在我看起来以往我们会觉得会创业的学生是某一种特质，或者他有某一些很独特的想法，
对，
那但是其实因为我们这十几年来也做了很多的那种调查研究，其实看起来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样貌，那其实反而是可以被教被训练或者是鼓励的，所以其实才会有这种什么学校推广创业教育的这些政策出来，所以我会觉得从我在很前端看到的学生，我都会鼓励他们去创新找想做的事情，那可能就是一个梦想的种子而已，他不一定就是一个什么大事业，那他在做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慢慢发展去实验，那至少学到的东西他这个是个创业精神的一个体现，那但他如果觉得他能够撑过刚刚讲的这些困难，他慢慢会朝向一个 business 的运作，这当然就会更趋近我们刚刚后面谈的那个创业里面的一些经营面的问题。
对对对，
那所以我第一个会觉得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是创业的种子去做这件事，那第二个就是其实从刚刚的讨论里面其实大家也觉得就是说要走出去要实验要承受这些风险跟挫折也是正常的，那反而是可能怎么开始之后努力去完成它的过程比较重要，对，所以这是我今天听起来聊天之后的结论。
对，是是是。
我
自己看今天的资料，我本来发现有一个题目我非常喜欢那个题目好像是说有些人创业之后啊，好像要专精某一件事情，还是要去开始做其他的事情，那我对这个问题很有感觉啦，我觉得所有的创业家一开始啊都一定是发现了一个问题或是一个现象，然后想要去解决，可能很小可是当你实际去做了，我讲的是实际去做之后，往往会遇到两种状况，一种就是想的跟做一定不一样嘛，所以做的时候就开始不如预期了，那就开始挫折开始怀疑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要去做一些有的没的，那或者有一种是说你在做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你又得去解决它，或可能是一个好的问题，也可能是一个好的商机你可能就要去解决它，要找到新的模式，其实这个都很正常，可是往往这个时候就会很多的分歧点，我讲的是实务状况，因为实务状况就是你做的又太广了，广到之后很多创业家我们在问他已经不晓得自己，以前都会说你用一句话形容自己的公司，他一开始会知道，可是当他发展的两三年之后他已经不晓得怎么形容自己了，因为已经很像是个怪兽了，什么都做的感觉，可是这是逼不得，因为他可能发现他原本都做不下去或有问题，那这个也是我的答案都没有一定，这个也是有好有坏，因为有些人他就是一直在专心做这些事情，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明明不好了还是做也就会失败，可是如果他太发散做，有些人就会找到另外一条成功的路，可是有些人发散到最后，像我看过太多创业的例子是他最后变成是一个接案公司或标案公司或计划公司，他没有一个核心能力，可是他就是不断的去接一些计划，那这个很多，可是我也不知道他们最后要怎么办，也只能可能有一天从这些计划从这些标案当中又找到一个自己的核心能力又开始去发挥，也可能 可是也有可能就变成是这样一个什么案都吃的大怪兽，然后可是却讲不出来你是属于什么样的怪兽。对，这个是这个问题我很喜欢，因为它没有一个正确答案。
不过我觉得可能会是韦特刚刚讲到的一个点，就是其实生命会找到出口。
对对
对,
对，
就是说当你觉得啊，真的失去初衷，跟它已经不是你想要做的时候，某一天你当然会发现说可能是需要转换，但也可能你会意识到说，哎，我什么时候应该要，也许新的方向更好。
对，是是是。
对，所以但这个是，但这个调整的过程，应该说它就本来就是创业里面很正常的。
嗯，老师开始学我讲话，就是很正常，很正常。对，就是。
对，谢谢韦特。
OK， 谢谢老师，
跟我们聊
是是是
很开心。
对，谢谢。
那也谢谢我们的主持人Helen、这样子。
好，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那非常谢谢韦特还有如美老师的分享，相信对于想要创业或者是对于创业有想法的你一定非常实用。那我们也会持续和大家来继续分享一些关于创业的一些事情，大家也可以多给我们一些回馈。那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
拜拜。